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。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。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，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，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。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二。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：一个活死人的重生，韩国大法弟子自学中文背法的故事，女刑警的善的回报，法轮大法使我眼中的艺术充满色彩，以善了结怨缘，法轮大法让中风的我恢复了健康，真善人使幼儿园内一派祥和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一个活死人的重生，湖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多少人由于病魔的肆虐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，给家人带来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，尤其当今的中国，人心不古，道德低下，很多人风华正茂之际就患上了绝症，濒临生与死的边缘。我曾是一个活死人，饱受病痛折磨20余载，一度也陷入了绝境，整日以泪洗面。苦难往往能孕育希望的花朵，我幸运地遇见了法轮大法，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从此，我的生命赋予了崭新的意义。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我和全世界的朋友分享我的修炼故事。愿我的修炼故事能给您带来一点人生的启迪。第一部分，积成瘫痪，饱受病痛之苦。我是湖南省某县城的一个电话厂的退休女职工。1983年，我经历了一起气炉爆炸事故。当时我全身的棉衣都被熊熊的大火烧焦了。我被立即送往了地级市的部队医院治疗。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就回家了，花了几百元钱。从那以后，我上厕所大便就很艰难，得拿棍子使劲去挤压，肛门处还会有血渗出来。我心里隐隐不安，赶紧去找了一名中医诊断。那名中医大夫无可奈何地告诉我，你火毒进入体内，恶化为败血症了，只能靠打吊瓶缓解病痛了。我听从医生的话，定期去打吊瓶。过了几年，我的双臂呈黑紫色，疼痛难忍。我又一次去找医生诊治，医生看到我这副模样，摇摇头，思忖了片刻，给了我一个暂时缓解病症的方子：买金莲花、菊花等凉茶，每天清晨起来喝一杯。我遵从医生的嘱咐，每天坚持喝一大杯凉茶，稍微缓解了一下上厕所的疼痛。有句话，久病成郎中，我买了很多医书研读，期待能寻获治疗败血症的秘方，重新过上没有病痛折磨的日子。 一晃二十载过去了，我终究一无所获，可我身体还每况愈下，咽喉炎、气管炎、类风湿等多种疾病缠身，健康的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奢望。渐渐的，我上下楼梯时要一步一步缓慢地攀着楼梯扶手走。过了段日子，我的身体更加糟糕，我拖着笨重的身体在我们单位家属区挪动的时候会不知不觉晕倒，我们单位的同事看到趴倒在地上的我就会把我送回家，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。我上医院去找医生求助，医生爱莫能助了，他说你这种情况吃药不行，打针也打不进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我那时根本不相信什么命运，即使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挫伤了我对生命的渴望，我还是相信自己肯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想了一个下下之策，减少食量，避免上厕所大便。我用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挨过了几个年头。终于在我50岁那年的一次摔倒粉碎了我所有的期盼，我摔成了粉碎性骨折，一个脚踝摔碎了骨头，有点低，另一个正常。我整个人呈现瘫痪状态，不能自理，我成了我们单位人口中的活死人。当时我的身边连一个照顾我的亲人都没有，我女儿在北京工作，我丈夫搞外遇，早搬出去了。记不清多少次，我望着窗外斑驳的光影出神，不经意间，我发觉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衫。第二部分，绝境之中现生机。就在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十分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的生命出现了转机。那是2007年8月份左右，我家门缝里塞进了一份法轮功真相小册子。我捡起这本法轮功真相期刊，仔细地看了起来。我越看越不信，哪有那么神呢？我才不信呢。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念了几句法轮大法好，疾病就不翼而飞了，我才不相信呢。我把小册子随手丢在了一边。过了两天，我牙疼睡不着觉，持续不断地隐隐作痛。这时我想起小册子里头说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够救命。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诚心诚意地默念这九个字。不知不觉，我沉入了梦乡。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一道直直的光束，好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耀眼。我意识到时间不早了，挣扎着起床煮面条，牙疼好像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一样。等我想起来牙疼这回事的时候，我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也许法轮功真的有小册子说的那么神呢。我决定去找练法轮功的人。第三部分，读了一本书，学了一个月，全身的病都跑了。我在我们单位家属区找到了一个法轮功学员，他借给了我一本法轮大法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。我把书拿回家，花了三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。我文化程度不高，只读了一年书，没太完全看懂，就是觉得这本书写得太好了。我又花了三天时间看完了第二遍。这时奇迹出现了，困扰我20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了。我上厕所解大便全部正常，只花了10分钟。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诉说，因此我更加勤于练功，勤于学习转法轮。一个星期之后，我红光满面，百病全消，身心轻快舒适。一 一个月之后，我们单位的同事看到我目瞪口呆，惊呼：哇，想不到你这个活死人还越活越年轻了，脸上白里透红的，像化了妆似的，好看极了。谁都看不出我曾是一个躺在床上等死的人，这真是不花一分钱，不吃一片药，就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第四部分，修心性为人着想，练功福泽家人。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不是很顺利，我的女儿极力反对，打电话给我，扬言要与我断绝母女关系。我遵照法轮功的法理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为表面的情况扰乱心境。我收拾好行李，带上转法轮及九瓶共产党真相资料，赶往北京我女儿的住处。我女儿看我来得匆忙，还拎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，觉得奇怪极了。她就打开我的行李箱，发现了我的法轮功书籍以及真相资料。她一脚就把我的行李箱踢到了门口，指着我的鼻子吼道：你胆子太大了吧你。我按照法轮功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默默地忍受他的责骂。等到他脸上浮现了笑容，心情愉快的时候，我就和他讲我修炼法轮功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以及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。我建议他有时间好好把九瓶翻阅一遍。过了几天，他笑意盈盈地对我说：九瓶写得太好了，老妈，我出钱多做点九瓶发给更多的人看。从这年开始，女儿每一年都会拿出10000元给法轮功学员印制真相资料。不久，我在老家接到了她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里笑着告诉我：老妈，我现在一个月将近有10000元了。过了半年，她又加到15000一个月。他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，月薪达到30000元了。第五部分，危房变好房，惊呆县610国宝大队长。2009年11放假期间，三辆警车气势汹汹停在我单位的家属区，20多个彪形大汉从车上下来，架着我一个弱女子，风呼啸而过，夹带着一丝寒意，枝头的树叶哗哗地作响，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像凝固的霜一样阴冷，举手投足间的戾气令人不寒而栗。瞧着这阵势，我们单位的同事都为我的安危捏了一把汗。我一点儿没害怕，心里像一潭湖水似的平静，仍旧展现着大法弟子祥和的风貌。我深深地明白，我所做的事情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好事，也合法。我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那么的鲜活，我的善念一动，我要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多么的伟大，我的师父是多么的慈悲，切莫犯下迫害修佛之人的大罪。你们都来到了我家，我就带大伙儿来见证一个神迹。我径直走到我单位家属楼的前面，向在场的20多个警察讲述了他的故事。我们单位的家属楼是一栋4层楼的房子，年久失修，房子根基不太稳。2006年，暴雨引发洪水和泥石流，我们这栋家属楼从中间部分裂开了一个缝，手掌可自由地伸入。当时县房改局都来了专业人员勘察情况，鉴定这栋楼为危房，应立即搬离，否则死了人，他们不承担责任。我们单位领导召集我们开会，商量集资建新房，最终因意见不统一，没有了音信。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，房子严重向前面倾斜，室内卫生间漏雨，出入需要打伞。我们单位的同事陆陆续续搬离了这栋危房，而我因没有钱，仍继续在这栋危房里度日。 2007年8月份，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，读了法轮功一本书，一个月全身的病都跑了。我的师父不仅把我全身的病治好了，还把我住的房子修整好了。我们单位100多人都是这一神迹的见证者。这栋楼原本从中间裂开的缝奇迹般的合上了，连痕迹都找不到了，室内卫生间也不漏水了。我们单位有的同事对我说，你师父太有本事了，他们纷纷搬回来了，我们单位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他们听完了我讲的故事，看看面前焕然一新的房子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我继续高声说道，我们师父不是一般的人，危房能变好房。第六部分，我们国宝大队长要保护你。我们县的国宝大队长听了我讲的危房变好房故事之后，彻底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对大法弟子发放真相资料的善行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明智之举，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大法弟子去发放真相资料，被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，被带到了县国宝大队长处。县国宝大队长亲自打电话给拘留所负责体检的人员，只要你那里不收，你能写多高就写多高。结果拘留所的人写我的情况为高压200，不收我。送我回家的警察对我说，你可能有什么法力，我们国宝大队长要保护你。春去冬来，一晃10余年过去了，这10余年的时光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。我从一个活死人变成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，即使面临生死的考验，我都不曾动摇过兼修法轮大法的意志。仅以此文献给我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恭祝师父生日快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师父，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呵护着我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回报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，弟子跪拜师父的慈悲苦度之恩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韩国大法弟子自学中文背法的故事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。在写文章之前，首先庆祝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，深深叩谢师恩，让我有机会通过明慧网交流修炼心得。第一部分，做明慧工作自然学中文。我于2000年10月通过哥哥得法，当时虚岁19岁，满17岁。2004年初，偶然的机会，我开始在韩文明会做校对文章的工作。开始的时候，由于翻译过来的文章不容易理解，就需要和中文原文进行一一对照，并频繁查词典，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用词，也开始一点点地明白了如何翻译文章。大约一个月后，我发现自己能翻译一些简单的文章，于是就开始翻译比较简短和语句易懂的文章。但是，由于中文知识有限，在翻译上有局限性。几年后，我出于好奇，开始翻阅中文转法轮。当时，我只是把中文书籍买来后放在家里，由于不识中文，从没有敢读，连想都不敢想。但是，出乎意外的是，我发现自己竟然能理解一半中文转法轮的含义，于是我心中暂时还萌生了想学中文转法轮的想法，可是由于根本不了解中文发音，就没有敢尝试，心想这么厚的一本书，什么时候才能学完呢？用韩文一样可以学法，韩文就足够了，不要学中文了。后来我又翻阅转法轮，意外地发现
认识的字比以前更多了。我想再不学中文太可惜了，我都认识这么多字，不学中文岂不可惜？最终强烈的迫切感让我下定决心学习中文转法轮。开始的时候我有怕心，虽然下决心要学，可是从何学起呢？我住在小城市，也没有中文学习班，就算有学习班，由于经济条件不佳，我也不可能去学习班。在当地只有我一个学员，也没有其他中国同修，于是我决定不学读音，先学习用眼睛识字，可以理解词义内涵的程度就可以。我感觉就这样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荣幸、感恩和幸福的事。就这样我开始抄写中文转法轮。第二部分，抄写转法轮。我在抄写中文转法轮时，为了理解词义，与韩文版的转法轮一一对照。开始的时候连一个完整的字都写不下来，需要反复写几次后才能抄写一个字。我还购买了6厘米厚的词典，对不明白的字词进行查询。随着学习，查词典的速度也快了，有的时候只要一翻或者翻几页就能查到我要的字词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师尊在帮我。抄写法的过程原来也是心性修炼的过程。我在学生时期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拿笔写字，因此抄写时感觉非常吃力。开始的时候由于专注和用力，手腕也疼，手指骨节都感觉僵硬疼痛，但是我只要在家就坚持抄写转法轮。但是厚厚的词典，查字词的时候仍需要花费不少时间。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还有中文的电子词典，于是我就顺手买了一个。后来才知道我买的电子词典是当时最盛行的热手词典，原来是师尊安排了最好的词典给我。由于电子词典有发出词语读音的功能，我出于好奇心偶尔也听听某些词语的读音，还跟着读。在抄写工程基本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猛然觉得光用眼睛识字不会读岂不是太憋屈呀？于是我终于又下决心学中文读音。在抄写转法轮一遍之后，我马上开始学习中文读音。第三部分，用中文读法。开始的时候我的恐惧心特别强，没有教我的老师，去哪里学习呢？虽然想向平时认识的侨胞同修请教学习，但是长此下去会占用同修的时间，带给同修负担，还是自己学比较好。于是我决心自学中文读音。当我对自学中文读音心生恐惧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个念头，对呀，教我中文的老师早就有了，师尊就是我的中文老师啊。当我这么想以后，就又有了勇气。我想无论如何了不起的老师都怎么能和师尊相比呢？有师尊教我，难道还会错吗？就算我有错，师尊也会给我纠正的。我在随时学练中文读音的同时继续读中文转法轮，幸好有抄写学习的基础，有助于我理解更多的内涵。我买了几本小手册，把不认识的单词就记录了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的时候，还将转法轮的页数记在小手册上，并将每页不会读的字词记在册子上，通过查电子词典将字义和读音记了下来。开始的时候由于不认识的字太多，小册子黑麻麻的全是字，但是我没有像常人的学习方式一样，并没有将特定的词死记硬背，而是顺其自然，能记住读音就记住，记不住就记不住，只是顺其自然地慢慢读下去。我没觉得自己是在学中文，我感觉就是学法。有的词即使查词典数十次仍是混淆其声调和发音，我反复查词典直到记住为止。有一天我查词典的时候，瞬间感觉一个词急速地贯通我的身体，直击进我的体内，脑子就像被棒子重重击了一下，受到极大冲击，但是不感觉疼，头脑非常清醒明晰， 内心感觉豁然开朗。那个词在我体内不断扩展，就像能量向体外扩散一样。那时我非常明白，这个词我彻底记住了，下次看到我会记起它。后来也确实得到证实。在小册子上记录词语的时候，我发现部分单词和我有间隔，这些词都是反复记也记不住的词，但间隔消除的时候就记住了。在学习读音的时候，我做了几个梦，其中一个梦中，我的中文非常流利，发音也非常准确，说话速度也非常流畅。这个梦后来我又做了一次，我认识到这是师尊点化，这也许是在点化哪一生我曾经是中国人。我悟到我并不是从零到百的学习中文，我早就具备了百，因为我们前世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都在宇宙中有记录。如果前生我是中国人，那时说过的中国语也将会存在，只是因为我今生是韩国人，因此中文能力被锁住或者压在深层空间中。我确信这个前世记忆师尊在掌握，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师尊会给我打开，需要补足的还会补足。去掉对发音的恐惧心之后，我又产生了强烈的对时间的执着，什么时候才能会读这么厚的转法轮呢？由于我内心焦急，睡觉之前就听明慧广播。有一天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看到了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他说我就是你呀。他开始慢慢的说话，说的是中文，我问他能不能说的再快点，于是他就很快的说中文，由于说的太快，简直不是人类的语言，就像鸟叫一样。看到我震惊的样子，他又开始以很慢的速度说话，并对我说，现在你就是这水准。当时我感觉他是在告诉我，你是初学者，我是按照你的水平在教你，不要起贪念。之后时间是老师的话在空中嗡嗡地扩散开来，他说你虽然看不到我，但我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师尊在点化我，放下对时间的执着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切都会自然解决的意思。此后没多久，我能一点点地听懂师尊的九天讲法录音了。就这样，经过几个月，我读完了一遍转法轮，期间我还学习了正体字。读完一遍中文转法轮以后，我能比较流利地读下去了，虽然过程比较长，但是感觉非常快乐和幸福。虽然开始的时候为了记单词用了很多小手册，但是现在已不需要小手册了。第四部分，背转法轮。早些时候我曾经用韩文背过法，但是还没背完一讲我就中断背法。有一天我非常流畅的背法以后，在田里边干活边背法，周边没人的时候我就大声背，有人的时候我就心里背，但是原本可以很流畅背下来的部分忽然记不起来了。当时我感觉到了极大的精神痛苦，脸色也很难看，感觉头脑像白纸一样一片空白。我努力想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感觉体内的一个壁障倒塌了，感觉众生在那边敲锣打鼓，像举办庆典一样。虽然眼睛没看到，但是那种感觉是那么活生生的。我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，众生高兴，我也感受到了极大的幸福。当时只觉得除了众生的安危和幸福，其余的什么都不需要了。即使我没有身体也好，众生不知道我的存在也好，已无所谓了，好像只剩下我的意识，这个意识似乎就成了众生的保护罩了。那时候我承诺我一定要背法回归，为了众生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这次我要背中文转法轮时，想起了这些以前背法时的记忆，我很懊悔自己没有早点背法，让我痛悔不已。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承诺，可是师尊没有忘记。当看到我能用中文读法，就打开了我的记忆，让我重新背法。背法的渴望和迫切感驱使我开始背法。 开始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要求并不严格，起了想打折的心，心想我是外国人，不可能像华人学员一样背诵，要求低一点，一句一句的背也不错，这样比较容易坚持。可是这种想法让我内心不安，感觉对自己要求松懈。后来我悟到，在背法上，我和华人学员是不应该有区别的，法的要求都是一样的。于是我决心一段一段的背，然后再两段连起来背，再三段连起来背，最终要反复的背诵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念带万念，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。一天夜里，我在屋中打坐，闭上眼睛，把心静下来，决定集中全身精力背法。当我集中每个词背法的时候，感觉法的每句话像射进我的体内，扩散至整个身体，感觉全身都被法的能量充满，并扩向体外，只剩下了背法的意念，感觉身体没有了，背诵的那段法变成金黄色展现在眼前，有时候眼前还出现一块石板，每个字就像刀刻的一样具有立体感，背得越集中深入，内心平静时，石板上刻的每个字的每个笔划就慢慢地变成金黄色，石板上的字密密麻麻，都是转法轮的内容。我想把石板翻过来时，它自动翻转，石板上展现的又都是密密麻麻的韩文转法轮的内容。我不断反复地翻转石板，当我想仔细看时，石板就立即消失了。我感觉遗憾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再也看不到了。通过该经历，我要背法的信心更加坚定了。一次大约凌晨四五点时，背法困倦就靠在墙壁睡着了，这时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巨响，就像地震一样，如果直接发生在这里，感觉那种威力足以让宇宙爆炸。我吓得惊醒，但是身体动不了，眼睛也睁不开。此后我听到天上传来美丽的音乐声，约有两三秒钟，音乐声停止后，又听到雄壮的声音在天上响起，是四个字，我很清楚听到了发音，也能跟着读，但是当我睁开眼睛想说时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我只记得那四个字的意思是在严厉地教训我，背法时不应该睡觉。我吓得全身战栗，又惊又怕，直到那个声音消失后，我才能睁开眼睛。我好长时间呆愣在那里，我以为那四个字是中国语，但是不是中国语，也不是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，但是和中国语稍微有些相似。四个字的内涵非常广阔，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诠释。我感觉非常愧对师尊，我悟到无论什么时间学法，无论多么疲倦，只要拿起书就要集中学，任何理由都是借口。学法就要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心不乱这样的学。第五部分，师尊给我集体背法的机会。我还有一个几年来一直过不去的关，就是在讲真相平台学法。西方人性格外向，能很快学习外国语，并能自然而然地使用，但是东方人性格内向，由于害羞不善言辞，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，我紧张害怕的不敢拿麦克风，只能听。去年我又安装了软件，开始上平台学法，虽然我依然背法，但是进度非常的慢，很不容易坚持，但是我要把法背完的心仍极其迫切。我读师尊讲法时，对长春学员集体背法的环境一直非常羡慕，但是我找不到和我一样背法的同修，只是心存愿望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当我通过同修帮助安装软件上平台后，意外发现有集体背法的房间，我还是先参加了集体读法。 第一次开始的时候，由于极度恐惧，我先做了深呼吸，决心这次一定要过这一关。当轮到我读法的时候，我感觉嘴唇干燥，整个身体在瑟瑟发抖，连拿书的手都在哆嗦，全身感受到寒意。但是我勉强坚持读下去，声音在打颤，甚至还头疼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读下去的。经历一次这样的经历后，下次就好一点，第三次就完全恢复正常状态了。虽然有时还出现这种状态，但每次都能过关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吓得不敢读书了，就算紧张也能勇敢地读下去了。2017年8月份，我一个人进了背法的房间，一个同修要求要和我一起背法，他们是晚间背法组，该时间段非常适合我。当时他们已经背到第七讲，就这样，如今我们已经又开始背诵第一讲了。我希望集体背法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，我明白了师尊对弟子的一丝一念都非常了解。有一天梦里，有个同修对我说，出来集体学法吧。我很诧异，我坚持在线上线下认真地参加学法，同修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我认识到自己长时间以来只走学法的形式，但是忽视了质量。平时当别人读法背法时，我认为还没轮到我时，你读你的背你的，与我不相干。这种心态即使集体学法，实质上仍是自己一个人在学法。此外，我一心执着快速背法，当同修背前部分时，我就自己背后部分，甚至有时同修背法时，我做其他事或想其他问题，学法姿势更不用提。我认识到在学法上没有你的顺次或我的顺次，我们都是整体，应该一起学。一起背法的同修中，一名同修长时间被困魔干扰，我们每个人背了三遍，他自己甚至读或者背了五六遍还感觉不到异样。每当感觉背法次数减少时，我就会心生不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原来我有一颗一点点利益都不想吃亏的心。如果同修读法或背法的次数多了，我替他高兴才是。当同修被困魔严重干扰时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真想说他两句。最近我也出现了困倦状态，非常难受，我想是因为我对那位同修不慈悲，没有帮助他过难关，还心生埋怨，才让我出现了同样的状态。我这才理解到那位同修长时间处于该状态有多么的难受，而且还坚持背法，感觉他很了不起。我觉得应该对那位同修包容，于是我不再催促那位同修，当他背法时，我就静静地等待，放缓速度和他一起背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同修自己要过的关，是我们一起要过的关。我要纯净自己的场，帮助同修加持正念。当那位同修背法时，我在这边和他一起背，我发现自己的背法次数一点都没有减少。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的环境，每天参加背法组，已经约七个月的时间，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习惯。虽然有时生出安逸心和执着心，有时还不能集中精力背法，但是我都努力坚持，落下一天心里都感觉不舒服，第二天会非常懊悔。以后我要不断归正自己，珍惜师尊安排的这个环境。我知道虽然有很多同修已经在背法，但也有还没有背法的同修，借此机会我要与那些同修共同分享师尊讲的一段法。我们有能力的，年富力强的，除了年岁大的，记忆力不好的，都要把这书背一背。也许我提得很高了，要求太高了，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。见法轮大法意见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。我通过明慧网看到很多老年同修背法的文章，非常叹服。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年龄已经30多岁了，刚学会中文发音，一个字一个字查词典读转法轮，学一两页 一两个小时感觉瞬间就过去了。虽然很苦，但是那时候我并不感觉苦，那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乐趣和最快乐的事情。当时我想象着自己流畅地读转法轮时的场景，感觉无比的快乐和幸福。现在我真的做到了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明白，能让我坚持下来给予我正念的是师尊。师尊了解我的接受能力，所以慢慢地提高台阶。猛然回首，我竟然发现自己在被访，师尊为了我承受了太多。为了证实大法，写出这篇心得。每当我走弯路时，师尊没有放弃我，总是把我归正，回到大法中。借此机会，叩谢师恩，何时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女刑警的善的回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，我来到世上。那个年代，母亲当了农村的女干部，视为荣耀。那时家里很穷，父亲家里的人经常来我们家打骂母亲，他们被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毒害得没有一丝的安宁。1978年我参加高考期间，这些人在我们家打完仗之后，我奶奶吊死在我们家，三叔和姑姑整天跑县公安局告我母亲逼死人命，扬言一定要把我妈妈送进监狱。我在这种心灵极度压力下萌生了一个念头，一定考上警校，将来当警察，震慑他们，不再受人欺负。第一部分，女刑警神探。我如愿以偿了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公安学校。上学期间我用心学习，文武都优先，擒拿格斗、射击，进了教练的行列。毕业后我执意到县城公安局当一名刑警，心想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家了。工作中我用心勤奋，成为侦查破案的高手，痕迹检验技术工程师，经我鉴定的刑事案件无疑差错，得到了女刑警神探的称号。从县城到农村，我已经成为传奇人物。真正做侦查破案工作是很辛苦的，特别是一些特大的杀人案件，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，东奔西走，现场勘查、调查出证、技术鉴定，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细致严谨，加上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搞得自己身心疲惫，疾病一个接一个的上身，萎缩性胃炎、胆囊水肿、胰腺炎、冠心病、神经性头痛、颈椎病、妇科病、电解质紊乱、关节炎，医生说我就剩下头发和指甲没长病了。吃遍了中药、西药，各大医院、民间医生到处寻访，一年中多数时间住医院。到1995年底，36岁的我已经是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治了，各大医院都推手，回家只等料理后事了。第二部分，起死回生。1996年1月20日是个星期六，在我的人生历程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刻，好像是神佛降临人间般的奇迹出现了。有一位在地区人大工作的朋友驱车来到我家，带来一本法轮功和一盒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录像带，说这个气功治病有奇效，叫我练练。我那时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情练气功啊？无奈人家吃了点饭，放下书就走了。我上警校时学的全是马列的唯物论和斗争哲学，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气功啊。
可就是这天的晚上，我睡了一夜的觉。在这之前，被病痛折磨的是睡不了觉的，都是靠打两只安定针才能安静一会儿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还能吃饭了，能下地走动了。好奇心使我翻开了这本法轮功，一口气看完，我如梦初醒。人生意义是什么？书中用最浅白的语言做了最哲理的剖析。我在名利场中奔波忙碌，积怨争斗，结下的一把把锁打开了。宇宙的真理，人生的真谛，生命的意义，真善人，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，我要重新开始。我按照教功录像带，每天学练五套功法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一个星期就能下楼了，两个星期就能干一些家务活了，四个星期后就正式上班了。这真是起死回生啊，真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，幸福满满的，活的也有滋有味了。至今23年了，我从没犯过一次病。第三部分，善的回报。1999年7月，中共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动用国家机器，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我不但被反复关押于洗脑班、劳教所、监狱等黑窝，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迫害，还于2000年元月被绑架到省城的精神病医院打毒针。他们企图用毒针毒死我，然后在社会上再公开造谣说我练法轮功走火入魔练死了，多么阴毒啊。毒针持续地往血液里打，整个身体处于脑瘫状态，极痛苦，难以忍受。在这种非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过程中，我心中默念真善人，没有仇恨任何参与迫害我的人，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善待每一个参与迫害我的人。在忍受身体巨大疼痛折磨中，向医生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险恶用心，以及对法轮大法的造谣诽谤。在残酷的折磨与极度痛苦中，我实践着伟大的法轮大法真善忍。医生流着眼泪对我说，某某某，我真叫你把我感动了，我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我被停止打毒针，放出了精神病医院。2011年秋，我结束了被非法关押四年之久的牢狱生活，回到家，身体极度的衰弱，生命奄奄一息，再一次面临死亡的考验。我坚持学法和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，一个星期后，身体恢复往日的健康，不但承担了我们自己家的所有家务活，还承担了照顾年迈父母的全部。法轮大法的美好再一次在我身上展现出了奇迹。在把父母的生活安排妥当后，还面临生活来源的问题。由于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经济上截断、名誉上搞臭、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，当地官方早已无理停发了我的工资，我去有关部门办退休也不给我办。为了维持生活，我开了一个小小的服装店。做服装生意的过程中，我始终秉持我师父讲的法理。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，不管你有多少钱，当多大官，你搞个体经营，开公司，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，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，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，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。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，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，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，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。见转法轮。经营过程中，我所卖的每一件衣服都是自己去工厂认真挑选，从质量、价位细细的斟酌好，然后都以最低统一的价位出售，不讨价。 现在大陆卖服装的大都是没有固定价，不讨价就会吃亏。如果我的客户给家里人买衣服，我都让他们拿回家试试，如果不合适都包退换。如果发现衣服有质量问题，就告诉客户拿回来退钱。我始终秉承公平交易的准则，秉承在不同阶层都可以体现出好人来的准则。真是善有善报，我由于对客户的负责任，也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只要在我这里买过衣服的人，都会再领着自己的亲戚朋友来买。我这个小店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许多人都打的或者开车来我店买衣服，我也得到了相应的收入。尽管辛苦一些，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在我心里也没有年龄的概念。60岁的人了，干起活来像年轻人一样，一点儿也不觉得累，活得有滋有味的，真正生命意义上的身心健康。
落入凡间深处，迷失不知归路，辗转千百年，幸与世尊同度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再会。